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我们今天要录的是哇哇哇，诶，我们很久好像很久没录哇哇哇了哦。
本节目内容实在太过精彩跟丰富，很久没讲新闻了。
就前一阵子可能你有太多生活琐碎的事情可以分享。
是我吗？
然后我们那好像从去年的12月底还是1月初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来宾很密集，
就有一些电友反映不同的职业啊，或者是不同的国家生活的故事，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我们就陆续有很多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很多精彩的故事，
然后包含你自己个人生活上有很多很精彩的婆妈故事可以分享。
没，还好，
就导致了我们没有那叫什么，看我现在脑袋，
反正呢就是我们没有机会好不好，没有机会可以录
哇哇哇
新闻
哇
哇哇 AC 哇哇哇。
但是我个人习惯还是，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我很想要拿到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都还会存下来。
我也是，
你害我现在新闻的存档存量超满。
我害你吗？
对，
屁才不是。
你要先害我先。
好，你先。
好，那我就先来做第一个新闻的分享跟讨论。我相信有很多人啊，在收到 LINE 的一个通知的时候，会有一种心情复杂的情绪。请问你现在这表情是我们的新闻重复到了吗？
我觉得很像是。
真的吗？这个，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特地想拿来分享？因为
你是不是想到我？
没有没有，我本人也是这样子。就是、
哦，那应该不
是，这个是 LINE 传给你的通知，传给我们自己当事人的通知哦。
OK， 那应该不同新闻。
我本人也是这样。各位听众们，你们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就是呢，当你生日或是你的朋友生日的时候，你的朋友可能用 LINE 送你礼物，或是你自己会送对方 LINE 的礼物，星巴克的那个咖啡券，要不然就是我自己送过我朋友麦当劳的，对，我都会送比较实用型的麦当劳的早餐。
你是说咖啡不实用吗？
咖啡很实用，然后我就送麦当劳的早餐，还有麦当劳的就是套餐，这种都是电子券。那像我本人不是12月底生日的吗？
你干嘛讲出来？
就大家都知道啦、
okay、
就我们的铁粉应该都知道啊。我在12月底生日的时候收到很多朋友就是都送给我星巴克的咖啡券，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送我咖啡券。
你就是爱喝咖啡啊。
那因为他们都知道我跟二宝，所以大部分都是送我们那个
双人套组，
双人的就有两，可以有两杯咖啡。
这种朋友很贴心，
加一块蛋，然后两块蛋糕，
对，双人组合。
结果呢，因为他那个都有期限，而且期限都很短，我呢大概有两组吧，至少超过两组，就是放到忘记，而且是赖其实在到期前不知道十天甚至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他都会一直寄通知过来。然后我每次看到通知之后，我都会跟二宝说不能忘记了，我们要赶快拿去换，每次都还是把它放到忘记。我自己也有收过，就是我送给别人的就是电子的生日礼券，我的朋友也放到忘记用了，我就突然再收到 LINE 的通知告诉我说会退款给我。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过？
你是说收到退款吗？
不管你送别人或是别人送你，你有没有自己忘记把那个券用掉？
首先第一个我是没有忘记用掉，因为他真的会一直提醒，不只是十天前，他大概是每个礼拜都会提醒你一次要赶快去用。我觉得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提醒啊。
不是，就是当收到那个通知说，尤其是像别人送给你或是我送给别人，对方没有用的话，他会显示说取消付款。那你看到这个的讯息的当下，你会有什么心情吗？你会想说他是不想用还是他忘记了？
就是忘记了。对啊，
就是我觉得 LINE 这个礼物兑换券的功能其实是很好的。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可能太多资讯量，就可能不管是 LINE email 还是 FBIG 一堆通知，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那个通知不会全看，直接在那个手机的列表直接把它按清除就滑掉啦。我觉得唯一不会漏掉的可能就是只有你。
屁，这就是人的问题。
因为你会把所有 APP 有红点的全部点开。
对，
点开之后呢，你会把每一个的对话框有红点的 就是有那个未读讯息的，你会再点开看清楚一次。
只要是有红点大概滑一下看是什么事情，可是如果是那种大群组的我不会细读，没有 at 我的我就不会细读。
生日优惠券它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可是真的会常常忘记、okay. 它新闻内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内容，
就是说现代人因为资讯量太大，所以这个 LINE 的生日礼物券电子券忘记兑换造成双方的困扰是吗？
对，那譬如说假设是像我跟你啦，我如果收到通知说诶就是对方没有使用会取消退，我就会知道说 我个人会想说你一定是忘记了。在这个新闻里面有很多的网友留言说收到退款通知的时候心情好复杂哦，他到底是忘记用还是他根本不想用我送他的礼物。
我只觉得呢，
我就觉得太 over 了啦，
玻璃心。你怎么
对
我才好，这种才叫玻璃心。
因为我个人就是这两三年一直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只是有时候真的是忘记了。
怎样你忘记，所以你有觉得很困扰吗？
我一点都不困扰。
对啊，
我只是很有共感，然后我想要跟你讨论一下、
你的共感就是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有，但我先告诉你，我第一个是我从来都不会忘记，我就是对于这种事情我会记性很好要赶快去把它换掉好
不
好。不
是，而且因为你每天都会一直把它点开看，
每个礼拜都会提醒你一次啊，其实提醒的频率真的很高，绝对不是只有在十点前会提醒哦。
所以我被提醒很多次，然后我还是忘记。
对，这就是谁的问题，
这就是我的问题、啊、
对嘛，这 LINE 很贴心哦。
所以没有用、LINE、没有用我送的礼物券的人也有问题，
就是忘记啊、我跟你讲有一种状况是假设我刻意不用的话，像我之前有发生过这样状况，就是我送我的好朋友，我送他一组欧舒丹的礼盒，
上面有这个。
有啊，因为他很喜欢欧舒丹这个品牌的东西。
哇，你送的好高级哦。
Joyce 我能不送高级吗？
OK Joyce
okay, 可以吧，
你听到咯。
对，
你听到咯。
对，因为他喜欢这个品牌的东西，所以我就送他这个品牌的东西，结果他就故意不去换，就让 LINE 退款给我，因为他不想我花这个钱、
啊、因为 他知道这个礼物金额不低。
没错，
他不想要你破费。
是
Joyce 你真的是好朋友耶。
对，所以我也有收过退款通知啊，是这样子啊。啊，确实真的是会退款、啊
你说到 Joyce 我想要在节目当中跟 Joyce 讲一句话，这是蛮长的一句话，就是我跟 Cindy 我们可能有在打算规划我们一起交流店的员工旅游
员旅，是不是？
对，然后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九州。
OK
好不好， Joyce 你
住他家是不是？
你自己看着办好不好。你也都不要去跟他讲，他如果真的听到这一 part 的时候呢，反正只会有两个状况，一个是他根本没听，一个是他听他装死。好好，下一篇交给你。我们好chill，我们好随意哦。
其实你刚刚在讲 LINE 的那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很担心你选的跟我是同一篇新闻，因为你讲了 LINE， 然后我就你该不会是要讲这个吧？没想到我们看的是不同篇。好，就这个的新闻是在讲说呢，如果你看到未读讯息小红点就觉得很焦虑，事情没做完就觉得浑身不对劲，
就是你啊。
嘿、hey, 你会感觉到焦虑和不安吗？心理师呢就指出说，其实这是一种症状，这个症状有个学名叫蔡加尼克效应。蔡加尼克效应是指说，只要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呢在我们脑中持续的存在，会导致我们对这个任务更加的关注，这是因为呢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将未完成的任务列为优先处理的事项，确保我们能及时的完成它，减少不确定和焦虑感。这种效应呢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遇到未完成任务时呢感觉到很不自在。有这样子特质的人呢通常都有很高度自动自发的个性。怎么样去面对蔡加尼克效应呢？就是你可以把任务呢化解成很小的子任务，用逐步的方式去完成它，可以减轻你的压力跟焦虑。去尝试使用代办事项清单或是时间管理工具啊，可以帮助我们组织规划工作，有效的完成任务。余嘉荣心理师强调说，未完成的任务呢一直持续存在，很容易影响我们的注意力跟情绪。所以当我们知道有这种效应呢，你就可以用一些管理措施去帮助你完成任务，可以兼顾心理跟健康。你知道这个新闻里面有只有画到一个重点，通常有这种效应的人呢
自动自发，
有很高自动自发的人。
我刚刚就在笑这个。我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媒体圈大哥想要找我一起做事情。
是的，
譬如假设我第一天跟他讨论完之后，我在第二天我马上就丢出一些东西给他， 他就很他就蛮惊讶蛮意外，觉得说我怎么这么有效率。可是我有跟你讲，就是有个东西卡在那边，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会有压力。这个状况其实我跟你都有，我们两个就是只要有一个东西，一个代办的工作或是一个事项在那边的时候，我跟你就是会很想要先把它给处理解决掉。但是他后面补的那一句，会有这样效应的人代表他是一个自动自发的人，我会笑。你也知道为什么我笑，因为我他妈我不是这种人啊。
不是，你看哦，
我是一个很懒很被动的人、啊、
不是，你看到讯息你有红点你是无所谓的人、欸、
对，这我是无所谓的。
不行，我有所谓，
我对红点不焦虑，可是我对未完成的工作事项或是事务我会焦虑。那我觉得我们到时候可以做一个田野调查，说不定调查出来结果有这样效应的人几乎都是处女座。
你不要再攻击我们处女座了。
我现在也报应了，报应
了。不要攻击处女座。
我们之前有聊过对这个手机上面 APP 或是 LINE 这些通知红点也是有那种想要把它点开消除掉的。
巧克力，
是巧克力吗？
巧克力，
不是宝哦，
是巧克力。
好了，那可能不见得是只有处女座会这样子。
我跟你讲，这真跟星座没关系，
跟人有关系，
个人特质有关系，
美女都会有这种特质。
你说的很好。
如果有收听到这一趴的听众好友们呢，如果你们也是有这种
蔡加尼克效应，
蔡加尼克效应会有这种焦虑症的，就对这种红点有焦虑症的，麻烦私讯我们 AC 交流店的 IG 或 FB， 对，我们会寄上辛迪的个人签名照给各位当做一个小礼物。
我才不想私讯你耶，我以为我不想要签名照哦。
很有默契，我们今天分享的东西是有点点
相关
连贯相关性的。我接下来要分享这个新闻，就是常记不住事情可能因为这东西让你失忆，过度依赖会变笨。其实你光听到我讲标题你大概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手机记事本、哦、
手机
行事历哦。
嗯，各位听众电友们，你们会觉得自己记忆力变差吗？欸，我觉得我这开头好像要卖药了，还是要做业配了，
我们
对不对？
要置入那个银杏好吗？
就现在社会有一个现象叫做谷歌效应，或叫数位失忆，就是对于可以用网络搜寻引擎轻松找到资讯，所以让人的记忆力能力会变得很差。因为对大脑而言，固定记忆是很费力的重劳动，如果知道资讯已经储存在某个地方，大脑呢就会转成节约能量的运作方式，就是大脑会变成节能模式，所以你会记不住新的事物。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网络成瘾，影响到青少年的记忆力还有生活上的亲子关系。大部分我们上班族是上班的时候是在做 多工的处理，就譬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开电脑的时候，他可能会同时开十个视窗，
而且我还切割，
对，搜寻搜寻再搜寻，就按右键按右键按右键，然后开新视窗。就这种多工处理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上班族都已经很习惯这样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这样来回切换，会变成是我们的脑子已经在依赖网络，依赖电脑，依赖手机，会让我们的脑子没办法去照它原来的功能去运作，
就会越来越失能。
对对对，会越来越失能。这个医生有说网络游戏的诊断成瘾它有三个，一个是使用的失控，就是本来你可能只想要用一个小时，就一不小心就滑了三四个小时，然后这种状况会常常而且会持续的发生。第二个就是因为玩网络游戏你会放弃很多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活动，或者你会把网络这个东西会排在你过度优先的序位。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因为网络的过度使用会造成你生活的影响，那尤其是以儿童跟青少年来说的话，最常的生活影响就是课业的学习，一定会造成他们影响，而且睡眠也会造成他们的影响。哦，像我去钓虾已经晚上十一二点了，我看到一堆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还在钓虾场钓虾，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二宝就觉得说，哎，这么晚了你们还在外面，不让小孩子正常作息对小孩子很不好，
隔天要上班吗？
对，这样就算了，隔天要上班，他们把小孩子放在那边干嘛？就丢一个平板或丢一个手机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打发时间。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会造成现在 有很多小孩子除了近视 过度接收，太早过度接收很多不属于他们这个年纪该接收到的资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状况，其实你现在看目前的国高中生，以这几年来讲哦，其实他们的身高都没有过去国高生国高中生高。
因为睡眠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会我们的身体是除了休息之外会长高。
两个状况，一个就是睡眠不足，第二个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没有在运动。我真的觉得其实差蛮多的。
好了，那这个新闻的最后的总结就是说，科技的进步辅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活，但是要想办法不被这个东西带着走，避免过度沉迷，要聪明的使用才不会变笨。真的，你真的就你自己，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大了或老了，就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真的过度依赖手机跟电脑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真的有好像有变差。
可是这种状况在未来几年会更可怕，
尤其是 AI 啊、
因为 AI 已经出来了，
对，
会很可怕。
所以如果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们，已经是为人父母的听众，真的我觉得在可能在对小孩的教养这一块，让他们使用手机平板电脑这个产品，我觉得父母真的要管制他们使用的时间。
很难。其实这又会衍生到另外一个议题，是你知道现在的时间要，因为他们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其实他们一出生这个东西就已经存在了。
对啊，
周边所有的朋友同学可能都有，你要避免他们完全使用，真的其实老实说非常困难。那我刚刚说延伸的另外一个议题是，这就会变成又是一个亲子教养的关系。也有看过父母从来不让小朋友用手机的，又或者是说可能国高中还在管控用手机、
欸、这我真的看过，
但就会变成是另外一种亲子议题。
因为他会觉得我的同学都在用，
我要用手机查资料啊，
对
啊，不然你这样叫我怎么用，或者是我用电脑查资料啊，
你可以用电脑啊，
对，我用电脑查资料、
其实用电脑也可以玩游戏、
都一样。其实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议题真的是
太大了，
很困扰父母。
对，很困扰啊。
就是你给他用，对，他可能用作业真的要用得到，他要去 Google 一些东西一些资料，但是小孩子我们又可能没办法很相信他们会只是查完资料之后就不去乱看一些有的没的。
而且 对
不对，
我只能说父母今天你要管教小孩用手机，那你自己要以身作则。我很讨厌看到那种状况，是说你现在手机给我收起来，你不准用，然后爸爸妈妈在旁边滑。
那其实这种我在外面看过，
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样。我就觉得那如果你要叫他不要用，那你就不要用。
可是那你叫小孩子在旁边要干什么？爸爸妈妈各自低头在滑自己的手机，
你们不准给我用，
无聊欸。
那我就想问你，我不准用，那你们为什么可以用？你要怎么回我？
因为我是你老伯。
就你知道这种就是
因为我是大人。
什么叫因为你是大人？
我有听过一个对话，好像就是类似就是说，好，因为你现在还是小孩子，等你长大变大人之后，你想要干嘛爸爸都不会管你。他意思就是你已经成年，你是大人了，所以你想要做什么都可议。
这就是一个很难的议题。现在
这
个社会就是这样，包含小孩子用手机的议题，小孩子很早熟的问题，然后包含我们大人，
还有包含性教育，
对，还有我们大人老人的那个大脑提早退化的问题，这在未来会更可怕，因为 AI 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了。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这个呢，职场有相关的。那这篇新闻是在讲说，职场上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就有一名网友在分享说，他有个新同事，新来的同事哦，每天都会拖着行李箱上班。
这新闻我有看到，
里面装着什么呢？小贝贝，他的枕头。因为他这样午睡才能够安心的睡觉，而且呢他还要带一大罐过滤过的饮用水来上班。那 PO 的这个网友就觉得好夸张哦，同事大家那边讨论就想说，有必要一定要这样带吗？会不会太刻意了？所以呢这个同事就说，哎，可是我没有带我的小贝贝跟我的枕头呢，我会觉得很焦虑耶。那他这个贴文写出来之后，下面就很多网友在那边讨论啊，哎、欸，小贝贝很重要哎、欸，你怎么可以质疑小贝贝呢？也有网友说，我以为拖行李是只有在国小时候才会出现。那也有很多网友会觉得，拖行李箱有什么很奇怪吗？很多商务人士也都会拖行李箱啊。这重点不是拖行李箱这个问题，是行李箱打开之后里面的东西。
你刚刚在陈述这个新闻的前半段的时候， 不好意思，我脑中浮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 Podcast 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巧克力。巧克力也是走到哪里都拖着行李箱啊。
那个不一样啊，他打开里面又不是小贝贝。
不是，这还蛮省的，你带你的小贝贝，然后带从家里自己装水，是不是还有枕头啊？
没错，
对，这个还蛮特别的。我曾经在某个职场，因为在那个职场的时候，午休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因为那个职场是9点上班，
反正你很糗就对了。
是不是？不是，因为他要9点上班，所以对我来说，我对我的作息习惯来说，我觉得9点上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好累哦。
所以到中午我就一定要睡午觉。我为了要在公司睡午觉，我还去买了一个3000多块的折叠椅。每次到午休时间，只要我去外面吃完饭回来之后，有人如果要找我，他们就知道说我一定是在小会议室睡觉，因为那个折，因为我180几公分嘛，我还特地查那折叠椅摊开来是我枕头放了，我可以躺好我的脚，还不会超过折叠椅的外围。
啊，你有盖小被被吗？
我有盖小被被，我还特地从家里带了一个小被被，因为。公司的冷气小会议，你知道小会议室就知道是很小间，
可是你知道
冷气睡很冷很爽，你知道吗？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种状况跟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前公司也会有枕头，可是那个枕头不是特地从家里一定要带去要闻味道的，就是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午睡枕。然后我也会有一个不算小被被，是一个，你知道我睡觉一定要盖头，对不对？我就是要把头盖起来，一个像很大片的那个围巾，只是盖起来，就是午睡道具，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可是不是特地一定要从家里每天拖行李箱拖来拖去。哎，他这样拖来，然后还要再拖回去。哎，
哦，所以他的行李箱是每天哦？
对啊，
我以为
拖来然后再拖回家，不是拖来然后放着，不是？
不是啊，他拖来之后，他可以把小被被、枕头这些东西放在他的位置上啊？
不行，因为他回家还要那个小被被啊，他就是要有小被被跟枕头才会安心。所以要随时随地在他身上。
不过说实在话啦，
就是有人需要这个小贝贝啊。
对，说实在话，他拖着行李箱到公司，他也没碍到你啊。
是没有，只是大家会觉得这种行为很奇怪。
就他的座位区放得下就好了。这拖行李箱去上班真的很特别。
不是，而且他还要自己带一瓶自己家里的过滤水去，这也很特别。他不喝外面的水哦。
嗯，这就像新闻里面讲的，那你要不要也外面的空气也不要吸啦？
是啊，就是
对。可是我现在要分享这个事就是好笑的而已哦。
多好笑，我会笑吗？
我不知道，
我笑点很高哦。
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个，它也不是新闻，也不是讨论，它就是一个我看到它这个，它是 D 卡上面的东西，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脑袋有浮现一些画面，我就觉得很好笑。
好，你说。
我先不讲标题。
OK。
有一个女大生说，她在分享说，我第一次见到我男朋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很眼熟，但是我又想不起来我到底在哪里看过他，或是我什么时候我认识过他。我觉得这个男生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然后后来他们真的在一起之后呢，这个眼熟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他很努力的在回想说，我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了。然后他也有问他男朋友，他男朋友说，没有啊，我以前没见过你，我也不认识你。然后直到有一天晚上，这个女大生看着他男朋友熟睡的脸，想了很久，就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男朋友很眼熟了，因为他男朋友睡觉的时候把眼睛拔下来了，那些眼睛闭起来，一副很安详的样子，非常的安详。他看着他男朋友，
像阿公哦，
他觉得他男朋友长得像释迦牟尼佛。因为我在看这一个文章的时候，他有附释迦牟尼佛的照片。这个女的后来有强调，因为很多人就说，你 po 上来给我们看啊。这女的就说她不敢po，因为她怕她被她杀死，因为她男朋友也有在用 D 卡。当她突破了这个盲点，唯一就有一个后续延伸出来的问题，这样叫我以后跟她爱的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有点，为什么会像释迦牟尼佛？是头型吗？
她有解释，
还是发型？
她有解释，她男朋友没有戴眼镜的时候，眼睛会眯眯的，耳垂很厚，耳朵很大，鼻子嘴巴就差不多就像释迦牟尼佛照片里面的那个样子，脸有一点点微圆，但是不是真的圆，因为男朋友有一点点肉肉的，所以会有双下巴，眉毛很利落，嘴角呢 就会有一种微笑的感觉。
照你刚刚讲的，眼睛眯眯的，肚子大大的，可能耳垂厚厚的，然后脸圆圆的，很有福报，又有双下巴，那是弥勒佛吧？
没有啊，
他是不是想错了？
可是他 po 的照片好像就是释迦牟尼佛的
神佛的形象，他不是真人，所以他没有一个照片说哦，他就是长这样或长这样，所以每个地方刻画出来的释迦牟尼佛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啊，对对啊，
对，所以他是有看过某一个地区释迦牟尼佛身影在心里，
他在 D 卡的这个分享文章里面有附一张释迦牟尼佛的照片，
他如果有他男友的照片，
他打死都不敢放在男朋友的照片上、因为他男朋友也有在用 D 卡，
以后可能就是爱爱的时候他会说阿弥陀佛。
最后一则，
好，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这其实也不是一个什么新闻，可是呢就是有一则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贴文，然后因为看到这个贴文呢，我太好奇这个事情，我就去搜寻了。你知道有一种保险叫调皮捣蛋险吗？你有没有听过？
没听过耶、
很神奇吧。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她带她小朋友去看画展，然后那个画是一个裸女，她可能就是下半身是用一块布遮起来，可是重点就是一个很妈妈的形象，她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像那种西洋希腊时代那种女生很丰腴，然后胸部大大圆圆的那种画像的感觉，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她抱着她的小孩嘛，她小孩就很开心的手就这样摸的那一幅画，说妈妈捏捏，然后一摸很可怕，旁边保全就来了，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哦，你这样子我们已经拍下来了，那这种行为我们会做一个求偿，上面就有写的禁止触碰什么什么的，如果触碰的话就需要做赔偿的责任点点点点点。好，所以妈妈就想说我现在觉得很害怕，不知道等一下我会被罚多少钱。好，那这其实这个故事不是重点，重点是下面的留言。他说我们非常害怕这种事情，所以我有帮我小孩保调皮捣蛋险。我看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想说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这种保险？
所以这是国外的，
我以为台湾
真的哦，
我以为是开玩笑，
真的有这个险哦，
我以为是开玩笑叫调皮捣蛋险。欸，我去查真的有这个险耶。其实它如果是以专有名词的话，它叫做个人责任险。你在卖保险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欸你好，请问要帮小孩买一个个人责任险吗？谁要买啊？
所以它就叫调皮捣
蛋险。你的孩子活泼好动吗？你害怕他弄坏别人东西吗？欢迎来保调皮捣蛋险。
不是，你这个当妈妈的都不知道，所以这个险应该是出没有多久吧。
我不知道他到底出多久，我真的不知道有这种险。欸，
好特别哦，
我一看到我就想说哇哦。
欸，这个险真的是可以保的，就是
啊，
你真的不知道小孩子有时候会突然发什么疯，或是去做什么样的破坏。刚刚前面陈述的嘛，他今天如果去看画展，妈妈奶奶手
摸了
一
把，
一摸一下，
你说真的他其实也不是故意的，而且他可能两三岁而已。
然后这个画首先我们也不知道他多少钱，他如果只是一般普通的画家，我可能花个几万块就买下来，可是他如果这个是古董之类的呢？
嗯哼，
那很可怕耶。
我只觉得这个险好特别哦。那当然针对里面一些相关的理赔条件啊，或者是保费多少，我个人也是不知道啦，因为毕竟我小孩都很大了，可能不会去说妈妈奶奶这种的。所以如果你们听到觉得很有趣有兴趣，或者是你有知道谁需要的话，就可以自己 Google 一下咯。
好，那今天久违的新闻哇哇哇的分享与讨论就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大家哦。
对，虽然我们有一小段时间没有上架，也没有录新闻哇哇哇的，因为之前都有那个我们的电友会分享新闻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充满了动力。
不是，
我们就会想要帮，我们就想要把电友分享给我们的新闻念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不过也因为中间我们确实录了很多其他的故事跟邀请了很多来宾，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哎，你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分享了吗？我们还是需要你们分享。
对，
好好，
如果你们有看到有趣的新闻就欢迎丢 IG，
有趣的新闻，或是你们觉得说很想很希望 Alan 和 Cindy 在节目上讨论的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欢迎一起来分享新闻有趣的故事哦。
那今天就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